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浓情巧克力》，不过电影的片名原名就叫做《巧克力》。这部片子呢是在探讨信仰当中神圣跟世俗之间的张力，以及神圣和世俗难免会出现观念上头的冲突战争。当然这个故事也涉及到律法与恩典。这个片子是2000年执导的，他探讨当中充满了在神圣当中怎么去看待无法进到教会体系当中的世俗，或者是在世俗的环境当中怎么看待那一群好像生活非常的严谨活在教义当中的神圣的人物。女主角呢很有名，她是法国非常重量级的女星，名字叫做朱丽叶·碧诺许，她非常擅长演悲剧，不过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演的却是喜剧，而且演起来呢丝丝入扣，毫不勉强。而在这个信仰的立场当中，对于这个故事其实我更想谈的反而是雷诺伯爵，因为雷诺伯爵化身在很多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确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于信仰的理解就是我一定要做到十全十美，这样子我才配拥有上帝的恩典，因此他严以律己，他可以待人，他总是为上帝发动圣战。战争可能那是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也可能是他和别人之间，而每一次战争的输赢对他来讲呢，他都觉得这个是他为自己争取上帝恩典的一个过程。所以呢电影就刻意处理男主角雷诺伯爵和女主角维安，用这两个人来探讨神圣和世俗的张力。而导演呢刻意没有把战场放在牧师和维安之间，因为导演透过主角不是牧师而是雷诺伯爵，意味着说其实真正懂信仰深意的牧师他是不会发动这种神圣和世俗的战争的，而雷诺伯爵呢他认为他正在发动圣战，其实根本不是信仰的真谛。在电影当中，巧克力是一个象征，象征丰盛美好的生命，因为电影当中每一个人都是在体验到巧克力的滋味之后就开始让生命绽放出丰盛来。而唯有主导小镇大权的雷诺伯爵，因为他严以律己，所以他一直不肯吃巧克力。雷诺伯爵拒绝丰盛生命的同时，他也拒绝承认生命中的人性软弱，他不接纳自我，他继续严苛地要求自我，紧绷着自己的生活。终于有一天，就是在复活节的前一天，他崩溃在十字架前面，他问耶稣说，主啊主啊，为何我一切为你，我却感觉怎么空虚呢？最后雷诺伯爵终于无意间尝到巧克力，他体会到了丰盛。而后牧师就在复活节的主日崇拜讲台当中，他讲出了一篇信息，他谈到上帝的恩典之爱。牧师说，复活节的这一天呢，我其实一点也不想谈复活的神迹，不想谈耶稣的神性，我只想谈耶稣的人性，谈他在人世间的生活。我觉得我们不应当用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来判定善恶，也不应该抗拒一切甚至拒绝自己，我们应当多方了解，享受上帝的创造，并且接纳异己。牧师的这一篇主日崇拜讲道终于让雷诺伯爵恍然大悟，从此以后雷诺伯爵的信仰才终于如释重负，因为他知道上帝的爱对他是完整的接纳的，因此他也终于敢在人前承认他有一个彻底失败的婚姻。而承认婚姻失败又怎样呢？其实小镇上头的人没有人讥笑他否定他，因为在上帝的恩典里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故事了。故事当中女主角朱丽叶·碧诺许饰演的维安是一个带着孩子流浪四海为家的女子，她血液当中仿佛是永远也安定不下来，每当北风一起她就很想离开。这种流浪的习性是来自她血脉当中的呼唤，因为她的母亲齐萨是南美某个小部落的人， 也是一个一天到晚在流浪安定不下来的人。他的母亲齐萨曾经与法国医疗团研究技术的医生结了婚，并且生下了维安。结果当北风一起之后，这个母亲顺着风声的呼唤，她选择离开了丈夫，她带维安四处流浪。如今呢，维安继承着她的母亲，继续着她的流浪生涯，她带着女儿流浪。所以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在北风呼啸声中，她流浪到了法国兰斯昆尼特小镇。这个小镇有一个镇长，就是雷诺伯爵，他是一个世袭的镇长，也是一个世袭的伯爵。他非常重视小镇当中传统与信仰的纯正性以及生活的纯洁性。小镇世世代代在这世袭伯爵家族领导下没有多少变化，也不容许有变化。他们相信宁静就是美，每个人各安其位，任何改变都会招致镇长领导下的舆论非议。镇长权力很大，所以连小镇上头教堂的负责牧师亨利神父，他的讲道都得要经过镇长的审核批改才能够宣讲。维安到这个小镇上头开了一家店，店名是来自玛雅的巧克力店。他一开这个店，立刻造成他跟雷诺伯爵关系不和，因为他们一见面马上就对比出来他们两人之间截然的差异，也衬托出来日后迟早会爆发冲突。因为他们之间呢，一个是天主教信仰传统，而维安呢则是玛雅异文化传统。然后呢，男主角呢是一个世袭的男伯爵，而女主角却是一个不安定在家的流浪女。所以呢，对于伯爵来讲，维安出现在小镇上头，他必须要维护生活的纯洁性，而他认为维安是一个破坏道德的女子。因为维安出现的时候，身边没有男人，没有丈夫，却带着一个孩子，显然是非婚生子，这是一个破坏道德的女人。更糟的是，维安他开的店是在教堂的旁边，维安很乐意跟教堂比邻而居，成为教堂的邻居好朋友。但是维安出现在小镇的时候还不肯去教堂，不肯做礼拜。然后呢，维安选择开张巧克力店的日期呢，却又是他们小镇上头非常重要的斋戒月节期。当维安选择在斋戒月开张巧克力店，雷诺伯爵立刻决定采取行动了。他不准证明去买巧克力吃，他发誓到斋戒月结束的时候，这家巧克力店非倒闭不可。维安卖的巧克力呢，是来自他母亲族人的祖传，每一种不同的口味都会引发一种改变现状的能力。而维安呢，用一种图像的方式尝试让别人在咖啡上头的奶油的旋转当中联想喝咖啡的人他们的一些想法。透过这个联想，维安就知道了巧克力店的这些客人他们的心理状态，他们的心情跟他们的生活渴望。于是维安知道了之后呢，就会为他们搭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好让他们能够突破改变现状。所以维安其实对于小镇的人他是非常和善，他也非常的愿意跟小镇的人做朋友的。只是对伯爵来讲，这点仍旧不够，战争迟早会触发。好，我们稍待片刻，继续来谈浓情巧克力。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电影是《浓情巧克力》。维安呢，他所卖的巧克力可以引发小镇上头所有的人改变现状的一种欲望。所以呢， 尽管大部分人都不敢进店里头买巧克力，可是还是有非常少的人，他们比较人性化一点，对于维安并没有什么排斥的心理，或者他们可能也从吃过维安巧克力的人口中得知了维安巧克力店的一些奥秘，所以他们也就不知不觉地进到巧克力店来。所以维安呢，就透过图像的联想得知这些人心中的渴望之后，他慢慢地改变这些人的现状。譬如说，他成功地引导一对原本都已经不再相爱、生活完全枯竭的夫妻，帮助他们重新爆发情感的能量。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爱小狗的一个男人，他呢妻子已经过世，所以他独居多年了。这个男人呢进到小店之后，维安特意给他的小狗吃巧克力，因为这小狗的活力可以引发这个男人对于生活的一种热情。然后维安就鼓励这个男人说，我看得出来其实你蛮爱我们镇上的某个女子，我知道她是一个寡妇，因为我也跟她讲过话的。然后就跟这个男人讲说，你既然爱她的话，我觉得你应当勇敢地迎接生命当中的第二春。然后呢，他又发现他自己的房东，他的房东内心很痛苦，可是这个房东却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从房东的谈话当中了解了，因为这个房东非常热爱生命，所以呢很豪放不羁，所以他的女儿卡洛琳不喜欢这个房东，不喜欢他的母亲。因为卡洛琳呢是伯爵镇长的秘书，所以受伯爵镇长的影响，因此他非常强调生活的严谨，所以这个女儿卡洛琳老是觉得她妈妈太过于随性，太过于不拘束，所以就很怕她的母亲影响了她的儿子，也就是她母亲的孙子，很怕这样子的一种祖孙三代的关系最后导致教育不成功，所以她就长期拒绝她的母亲来他们的家中看自己的孩子。当维安知道了这个女房东有这种痛苦的心理的时候，所以他就刻意安排了机会让女房东和他的孙子见面，因为他知道这个女房东的孙子啊，一个小男孩呢非常喜欢画画，所以呢他就跟小男孩讲了，说我需要一张我自己的画像，能不能请你来帮我画画呢？就用这一个理由把这个男孩呢引到了他的店当中，然后让房东来跟这个男孩见面。然后呢这个男孩就帮维安画画，同时也帮自己的祖母画像。在这么长一段画画的时间当中，祖孙两个人就有机会很深入的谈话。所以这个孙子见面不仅安慰了老人家的心，而且对于这个孙子来讲其实也是意义深长的。因为这个小男孩他在父亲过世之后心情就一直不开朗，他绘画的内容都是以死亡为主题，可是却透过绘画热爱生命的祖母的脸，他开始理解祖母享受生命，对生命有热情，于是这个男孩子他的绘画风格就开始改变了。这些人陆陆续续偷偷地进巧克力店找维安，然后也因为巧克力真的是十分的美味，所以一再与斋戒月偷藏巧克力，终于雷诺伯爵忍无可忍了，他恨不得有机会直接跟维安这个邪门歪道的女子开火。可是总得要找到个理由啊，因为雷诺伯爵不是坏人，甚至他道德相当的严谨，开战一定要有理由，而且他唯一的理由就是发动圣战，是为上帝而战。终于机会来了，原来就在这个镇上有一间酒店，酒店的老板赛吉非常习惯性的有殴打妻子的家暴行动，所以他的妻子约瑟芬长期活在暗无天日、没有自我、没有尊严的环境当中，于是独来独往，最后竟然养成偷窃的习惯。他偷窃被维安看见了，维安后来透过图画的联想以及给他吃巧克力，让约瑟芬开始跟维安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关系，于是维安就明白了约瑟芬经常处在家暴阴影当中的痛苦，所以维安就开始鼓励约瑟芬，他跟约瑟芬讲说，必须要为了自己的尊严要想办法抗拒再继续被殴打的这种婚姻。 约瑟芬终于有勇气为了自我尊严逃家。他逃到哪里去呢？当然是逃到维安那里去，维安收留了他。所以雷诺伯爵知道这件事情，立刻去兴师问罪。他问维安为什么会触犯婚姻的神圣性呢？维安立刻把约瑟芬被殴打的痕迹指给镇长看，问这算什么神圣的婚姻啊？镇长就决定要将约瑟芬的丈夫赛吉改头换面。镇长非常的费心在赛吉的身上，他把赛吉改头换面的这一次行动称之为奇妙的圣战。然后呢，雷诺伯爵还要求亨利神父给酒店老板信仰教育，并且一再的训练他、修饰他，让他从一个非常粗鄙的男人变成干净文雅的男人。而在这个同时呢，维安却在教逃到店里头来的约瑟芬怎么做巧克力。维安说他总有一天会离开小镇，而约瑟芬学会做巧克力之后，他就有养活自己的能力，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就会有自信心了。当然可想而知，这场圣战最后雷诺伯爵输了，因为呢，已经被改头换面看起来相当文雅的男人赛吉拿着花去跟约瑟芬道歉，央求约瑟芬回家的时候，约瑟芬却只接受道歉，但是不愿意再回家。而这个男人呢，其实他外在被修饰过，但是内心本质并没有改变。而约瑟芬呢，因为长期在受巧克力制作的这种调教，对未来有了憧憬，所以他的内在是有被更新的，所以他就有了很多的自信以及敢去过独立生活的勇气。对约瑟芬来讲，往事已经不堪回首，他只想往前走去，所以他拒绝了赛吉，跟赛吉说我接受你的道歉，但是我们的婚姻是不可能再重新开始。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赛吉呢，他恼羞成怒，半夜就闯入巧克力店，他差一点掐死维安。幸好约瑟芬用平底锅把赛吉给敲昏。第二天雷诺伯爵就发现赛吉衣冠不整，非常颓废地躺在街头。所以这次改头换面的圣战计划，雷诺伯爵是彻底的输了，赛吉的心仍旧是旧貌，一点改变都没有。剧情到这里呢，我们会感觉好像胜利者是维安这一方嘛，维安勇敢地迎向雷诺伯爵的压力，一点畏惧都没有，而且巧克力店继续经营也没有倒店，他还赢得了若干接纳他的朋友。难道雷诺伯爵背后的信仰真的不敌玛雅文化塑造出来的维安吗？其实导演并不是这样子讲的，因为维安终究血脉当中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决定离开这个小镇。当然事情有外在的引爆点，可是也关联着他自己内心的脆弱。这个事情外在的引爆点，其中一个就是他碰到了一群经过这个小镇的流浪汉，那么他们呢就受维安的邀请一起为房东老太太庆生。其实说起来，这个庆生是老太太央求的，因为她有严重的糖尿病，所以她必须要过清心寡欲、禁绝美好食物的日子。偏偏这个房东老太太呢，她热爱生活，对她来讲，她宁可享受生活而死，也不要禁欲的活着。所以她生日的时候，她要求的生日礼物就是饱餐一顿，并且有一个非常棒的舞会。那维安呢，当然小镇上头都没有什么朋友，所以只好请这群正好流浪路过的吉普赛人来参加这个生日。同时呢，这一天女房东也得到了她的孙子为她画的画像做生日礼物，她感觉她的生命死灰复燃，好像回到了她最向往的一种生命的热情当中，她觉得她死而无憾。结果果真女房东那天晚上就过世了。女房东过世之后，女房东的女儿非常的不谅解，觉得一切都是维安造成的，而雷诺伯爵更是带领全镇的证明在丧礼当中责难维安，觉得维安不来这个女房东还可以再活个好几年，而是维安间接杀死了女房东，这是其中一个事件的引爆点。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引爆点，就是当吉普赛人跟维安成为朋友之后，吉普赛人的住处也就是一艘船突然之间发生了一场大火，差一点烧死了吉普赛人， 而维恩的女儿当时正在船上，也差一点被烧死。维恩这个时候突然醒觉了，他知道他继续跟伯爵挺力相抗，最后只会有更严重的冲突。加上流浪的天性，维恩这个时候又想要离开小镇了。好，我们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节目当中继续来谈浓情巧克力。